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里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大家好久不见。今天我会非常的温柔。应该会吧，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呢处在于一个蛮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今天会比较像是一个 ASMR， 就是让大家从头到尾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之下，应该吧，除非又讲到德铁，可是最近德铁还可以，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暴怒的情绪发生。不过呢，还是先要来谢谢三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聊聊最近为什么会处在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哟。首先呢要来谢谢 Kenny， Kenny 说蔡伯新年快乐。哎，抱歉哦，因为上一集录的时间是2月5号对不对，然后今天我录音的时间是3月22号。我觉得月更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我在上个月是例如说月初，例如说2月1号录，我下个月其实可以等到3月30号，就整整隔两个月的时间呢，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但是我不是故意的啦，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中间真的是又发了疯的旅行，但是我真的对旅行呢有蛮不一样的一些感触、哦、这个稍后再跟大家分享。那还是要先回到 Kenny 哦， Kenny 说蔡伯新年快乐哦，记得4年前第一次分段徒步环岛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博览会里提陪我度过痛苦的每一分钟。诶，你是知道本来就会这么痛苦吗？还是说呢真的走下去之后才发现这么痛苦？那个时候呢因为很晚才开始追，所以呢有一堆库存可以听，超级过瘾。今年过年继续分段徒步环岛，第一天听着其他人的 podcast 的时候还想着说啊，好想念蔡伯的博览会里提哦，但是还要等到月底才听得到呢。没想到第二天就上架了2月的特别计划，心想事成，感谢蔡伯听到我的呼喊括号，但是因为应该是但其实应该是接下来要去放长假的关系吧。 Kenny 有没有觉得很干？2月5号听到这个节目哦，结果3月呢拖到了这么晚。但你说的没错，因为接下来我就开始疯狂的旅行好，之后再跟大家说哦。 Kenny 说呢很喜欢这一集里面说到的，你在青旅的过程当中呢更认识到自己不喜欢等待的个性。记得你曾经说过，因为旅行脱离的舒适圈，碰到各种状况括号例如德铁的磨难，让自己感受到自己活着，深深的认同。不管是感受到活着或更认识自己，或者是去探索生命的可能性，都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希望你接下来的课程一切顺利哦。另外想要敲碗碰到乌美男友的场景，被认出来很尴尬吗？ Kenny 哇，我现在开始回想遇到这个乌美男友的状况，也是恍如隔世耶。因为那其实是我回台北的前一天，回台北，对啊，就是神志不清的一个老人。其实遇到那个他男朋友的状况，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不知道乌美是谁啊？谁叫你们没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你知道，就算你现在很年轻，你还是可以 follow someone 老人的这个 Facebook 哦。因为乌美呢是我在德语班的一个同学啦，然后哦怎么讲反正呢就是有看我 Facebook 的听众朋友呢就会常常知道我有事没事就会发这个乌美的动态。因为乌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其实一开始因为其实德语班啊说真的，你看我马上就有一个感触了，就是我在上完这一期德语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虽然我的个性啊有一部分跟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像的，就是当你跟一群完全都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在一个班上的时候，特别是在海外啦，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 何德何能的一个特别的缘分嘛，对不对？大家知道我是被缘分牵制的一个人类，所以我总是会希望不断永远的可以这样的去思考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就是你难得，你怎么可能会在人生中的这个岁数，我说我啦，选择到德国来念书，然后又在这个时间，这一群人来自世界各地选择这堂德语课，有这样的一个缘分一起来上课，应该是很难得的。即使是跟恐怖的北京女也是一样，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孽缘呢？可能他是我上辈子踩死的一只蟑螂。所以我就一直会在上课的前期会一直很想要怎么讲，就是会想要很努力的很用力的去试着抓紧一些什么，然后一有一些蛛丝马迹都会觉得说要不要放弃啊，好好把握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年纪大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梦醒的时间会比较快，或者说回归现实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但像我们这个德语班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班同学都好有趣哦，来自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国家，然后也会很希望攀谈，但是因为难相处的个性又社恐，所以呢又会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反复的挣扎，这是我一生的课题啦，所以我倒是没有太纠结，我知道大概过程都是这个样子。那乌美在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同学，因为他话不多，他很安静，然后我甚至在第一堂课对他完全没有印象，可能是因为他事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因为第一天我们大家自我介绍嘛，然后说到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或什么的，然后就有一群俄罗斯的同学，好，大家如果有读我 Facebook 的文章应该还有印象。那这群俄罗斯的同学呢，我后来俄罗斯听起来是一个很好吃的感觉哦，俄罗斯。然后呢后来因为我的学期期末呈现，后来我就跟乌美变成了是班上算是最熟的，就是我们会上课都会坐在一起，然后右边有时每次就会夹杂那个北京女，然后下课的时候我们就会通常一起会走去，我会陪她走去坐公车的路上，然后因为中间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了，所以其实我根本走不到公车站，我就可以转弯回我家，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次下课的时候呢都会陪她走一段，然后就会分道扬镳这样子。所以其实乌美算是我在 课堂上最熟的朋友，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期末呈现的时候呢我就邀请他来加入。那这个期末呈现的主题呢叫做非常政治不正确，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位以色列来的同学，他叫做 Rom， 然后加上我遇见了乌美，然后还有我自己身为台湾人，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冲突点其实不止了，但是比较为人所知的应该就是我们三个人所处的地方吧，所以我就想说或许可以来做一个期末的呈现，然后关于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只是有一个很单纯的动机，就是因为在德国以色列以巴冲突这件事情是特别敏感的，当然它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那最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德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于犹太人本来就有过去一个历史的这个压力跟背景在，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民族有一个原罪的亏欠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里面又有很多的声音是支持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虽然解放巴勒斯坦跟反犹太主义这两件事情不见得是同一件事，但是其实很多人会把它混为一谈，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班那个以色列的同学 Rom 他从以色列来到德国念书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蛮恐慌的，很恐惧，其实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是很白很白的白人，所以他看起来你第一直觉不会联想到他说哦你是不是犹太人，说实话，所以他说他经历过蛮多次蛮心惊胆颤的对话，就是有人跟他走在一起，然后就动不动就开始讲说哦你看那些犹太人啊这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Rom 他在旁边听到他都是心里冒冷汗，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太敢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可是他又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害怕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呢，可是因为是在目睹太多这种反犹太主义的人呢就这样没事的就是叫嚣啊殴打啊犹太族群，所以他是心里非常的害怕。那我们系上呢有一系列的电子邮件，就是有系上的啊，有这种编舞系的啊，也有这个应用剧场系的啊，也有整就是分很多不同目录，那有一个是全部寄给 所有系上活着的人类跟已经毕业的校友的这种最大族群的 email 信箱。然后就有人呢传递了一个讯息说，我们要支持解放这个巴勒斯坦，然后我们要来有一个运动，我们要来看这个巴勒斯坦的电影啊，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教授回说，我是建议关于这种比较政治相关的议题呢，我们不要在这个全系上跟全校友的电子邮件里面发布，我们可以就是用自己的私人信箱，然后你去发给你觉得可能有兴趣的人。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系上一个大战，就是系上开始有人就开始觉得说，怎么样，我们讲这样的事情是开始被钳制言论自由了吗？这个系上已经开始弥漫了这样的氛围了吗？我们来这里念书，我们来德国念书，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念书，然后我们现在竟然要为自己的这个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感到恐惧，为什么要这样限制呢？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得非常大，我们系上还因为这件事情开了超多次的系务会议。可是这个系务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那些不想要发声的人还是没有出现，那些想要在键盘背后发声的人还是没有出席，然后那些实际上出席的人又不想要讲话，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很安全，因为我们之前还考虑到说没有办法到现场开会的人可以用视讯，然后现场开会的人就觉得说不要，为什么这些视讯人可以躲在那后面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就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那 Rom 身为首当其冲的被讨论对象，其实没有直接被讨论，可是其实他就是身在其中嘛。他其实觉得对于这整件事情他非常的无力，他也很恐惧，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只看到表面上的，可能从抖音啊，可能从 IG 啊上面看到了一些短片，其实是很容易被影响的。我不能说洗脑，可能就是很容易被影响。例如说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传给我一系列在美国的本土里面其实超多充满的反犹太主义的行为，例如说有犹太人有一些人被那个哈马斯挟持去当人质，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会把他们被挟持当人质的亲戚啊小孩啊的资料都把它贴在这个公布栏上面或电信杆上面，然后寻求大家的支持跟关注，然后就会有一些反犹太主义的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部的蛮横的撕掉踩在地上，然后就有一个人专门去拍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边拍的时候呢，他就边问那些人说，请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撕掉？那些人呢就用一副非常理所当然的神情看着那个拍摄的人说，你不知道吗？这些全部都是 propaganda， 全部都是政令宣导，全部都是政府的计谋，他们想要让我们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也有人被这个当人质非常的可怜，可这些都是假的，这些全部都是捏造的。然后拍的人就刚想说，不是，这不是捏造的，这是我的朋友的小孩，他就是这样子被抓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轻忽一个人的生命等等之类，然后就会有这种很多街头的这种争论啊，甚至是斗殴的情势发生等等的啊，就是太多了。其实平常我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我可能完全不会注意到，但是是因为 Rom 他传给我这样的讯息，所以我就看到了很多 这方面的短片，其实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其实看了会觉得心惊胆战。例如说也有很多影片是很多人当众会把，因为街头上面还是有不同的抗议的声浪嘛，有些人会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啊，有些人会指着以色列的国旗啊，那有很多影片就是会看到很多人把把以色列的国旗呢拆下来，然后放在地上踩啊或者是烧。大家就是简单的想一下，虽然我们很难去同理这种同等的状况，但是你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的国旗在你可能在国外啊，你可能在哪里，然后你看到我们的国旗呢就被一群外国人踩在地上然后烧或者踩或者是咒骂，这个感觉应该会蛮惊心动魄的。我觉得你当下你就会觉得你既愤怒，可是你势单力薄的前提之下，你可能也会觉得你为了保护自己，你甚至不敢承认你自己是谁的这件事情，这样。所以就是从很多跟 Rom 这样子讨论，然后又加上跟乌美的相遇，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好了。因为其实 Rom 最大的挫败感就是他觉得大家没有人敢问真的关心事情的核心，大家就是看到 IG 啊抖音上面的短片，然后就为自己下了一个很明确的立场，然后就不再去思考说，就不再去研究，就不再去理解到底这个两个国家背后的历史渊源到底是什么，然后就直接的下一个判断。他觉得这是最令他挫败的事情。 然后学校就会有一派人就想说，哦，我们现在要来认识巴勒斯坦，我们要来放巴勒斯坦的电影。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扯。他说，我看了一部巴勒斯坦的电影，我到底是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当然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他的想法，我们不见得要赞同，但他就提出了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在做这个期末呈现的时候呢，我就邀请了 Rome 来参加，那我就把他弄了很像是一个电视的现场的脱口秀，就让现场的观众，也就是我的同学们还有老师们当做现场的观众，然后我让他们可以匿名的来询问所有认为他认为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对于这些敏感的问题我们不太知道怎么问，至少我是这个样子。就例如说我第一次遇到以色列来的人，或者是我第一次遇到乌克兰来的人的时候，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知道用什么样子的心情跟态度跟他们相处。因为我总觉得例如说以乌克兰人为例，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一定是逃难出来的嘛，他们一定是经历了这么长段的时间的战乱，肯定是很辛苦的，肯定是很痛苦的，肯定是很伤心的。但是这个状态说实话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很难感同身受，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所以我会觉得我要用什么态度跟他们讲，我要当作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吗？可是这样不太对吧，因为这件事情就实实在在的正在他的国家发生中，他现在也就是很明显的不能够带自己国家而身在海外。但我要用一个很同情的角度来询问他吗？可是历经战乱的人会一直想要被人家同情吗？我要因为他的这个状态之下特别为他设计一些相处的问题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第一次遇到，其实我不止遇到乌美，我还有遇到另外一位乌克兰来的钢琴家，其实跟这两个人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因为这些东西让我引发，我觉得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场合，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匿名畅所欲言的匿名问所有的问题。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就跟乌美呢进行了一场访谈。因为乌美在我们课堂呈现那一天不能够来，所以为什么叫乌美，是因为她是乌克兰人，然后她长得漂亮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跟乌美进行了一个访谈这样子，然后问了他很多战争发生之后他家里的状况。其实那个访谈我觉得蛮感人的，或是蛮动人的，你不能说感人啦，应该就是我亲耳听到一个，诶，我好像刚有听到这个楼上正在移动东西的声音不好意思啊，如果大家有听到一些噪音的话呢，就是楼上的这个叫做是邻居哦，在不知道在干嘛。OK， 回到这个乌美的这个访谈，其实这个访谈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但我可能要问他的意见，看他同不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可能可以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把这一段访谈，其实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但因为我们期末呈现不能做那么长，所以我把它浓缩剪接成到十二十三分钟吧。如果他同意的话呢，我可以把它放在最后面，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听一下这一段访谈。那我随便举几件事情给大家听好了，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身为至少我这个 generation 以下的台湾人，其实我们真的对于战争这件事情是很不熟悉的，所以有时候透过别人的描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建构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珍惜现在的生活，跟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捍卫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性。我问乌美说，到底当初战争刚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形啊？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想象了。他就说他其实在战争发生的之后的三个月他都还在乌克兰，但是在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晚上呢，他爸妈就决定了，他记得那天晚上是某个半夜，他就在房间侧面的听到爸妈在讨论说怎么办，我们战争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要怎么让这个小孩去哪里呢是最好的。因为乌美是唯一的小孩，所以他爸妈那个当下的时候就一夜之间决定马上把他送到德国去。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根据他的形容啊，好像几乎就是一夕之间决定，然后呢就赶快把所有申请的资料都弄好啊，行李打包完，他就上了前往波兰的火车，然后再转公车到德国。他说那个时候才刚决定完要送走他之后，他就记得他听到了第一颗炸弹炸到他们家附近的地铁站的声音。 我问他说你听得很清楚吗？他说完完全全很大声，因为窗户就开着，他可以清楚的听到这件事情。然后虽然2014年呢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就有战争了，因为这个在乌东这边的克里米亚那边本来就已经有战争发生，可是身为一个乌克兰人，他觉得2014的那件事情他们都知道，可是离他们也很遥远，但是这一次的就是这么活生生的就在他们的身边就这样发生。那我问他说你害怕吗？这虽然是一个很蠢的问题，但乌美的回答也很有趣。他就说那个时候呢全家人呢都要搬到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是唯一没有对外窗的地方，有窗户的话就还是比较危险。然后他们要把所有的棉被啊、枕头啊、水啊、饮用水啊，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水源可能会被切断，就把它全部都搬到地下室里面。但是空袭警报呢大概每几小时就会响一次，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疲劳轰炸状态之下，至少以他的记忆来讲就前面三个月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疲劳轰炸让人根本已经没有能力跟没有力气去思考什么叫做害怕。因为那个时候对乌美来说，对他来说就只有两个念头，一个就是你奋战到底，另外一个就是你就让他们入侵你的家园，入侵你们家，然后你就被强暴。对他来说就是这两个方向。所以害怕吗？他不晓得那是什么。然后我问他说你还记得战争发生之前你在乌克兰的生活是怎么样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我听得还蛮 心酸的。他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在战争之前我在乌克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当初是用英文讲，他说 I know the fact but I don't remember the feeling。 好，那个时候是他是这样跟我讲。所以透过跟 Home 的对谈跟乌美的对谈，然后我觉得那个节目呈现只是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啦，我觉得引发了一些蛮有趣的讨论，这样那可能这学期会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有后续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多聊聊。结果我讲了这么长呢完全没有聊到怎么跟乌美的男朋友相遇。我们真的是博览会离题哦，真的好开心。总之呢就是因为跟乌美蛮好的，所以我们上课都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嘛，就例如说他就会每次突然透露一些他跟他的什么台湾的宿舍的朋友，因为有两个台湾女生跟他住在宿舍里面，所以呢他们都会教他一些奇怪的中文，像冷静啊，或者是44只狮子啊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某一天他就算跟我讲说，当然我觉得好，你们可能要想象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些问问题的顺序呢不会太像正常都是用例如说都是用中文母语交谈的人的顺序。怎么说？因为通常如果两个人都会说中文的话，通常你第一个时间可能已经会先把对方的身家背景先问完一轮了，就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哦你从哪里来的哦这样哦 OK 那你家里什么什么，就会先问得很清楚。可是如果你是两个人都是外国人，然后都在一个语言课堂里面呢，你就会开始有一些奇怪的顺序，就是你可能一开始问对方的问题不会是一些这么基本的。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德文没有很好，然后可能有时候你那个界限分不太清楚，所以就会先问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所以乌美一直到跟我认识到中期之后呢，他有一天才问我说诶所以 Paul 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诶是哦，这样我就说、哦、我是台湾人啊。然后呢他就想说哦真的、啊、台湾哦，我也很想去台湾看看诶，因为我男朋友的爸爸呢在台湾做什么之类的，这样都会固定去台湾干嘛什么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打压根心里没有想到她男朋友会是台湾人，我就想说哇真的也太巧了吧，哇哪个乌克兰人的这个爸爸会没事到台湾呢等等之类的，这样。然后后来讲一讲才发现说哦原来你男朋友是台湾人啊，而且这样。但我也没有问细节嘛，因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只是觉得非常的巧，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要回台湾之前呢我就跟乌美讲，因为那个时候课程就快结束，我就想说哦我接下来打算回台湾去回台湾一会儿啊，然后才会回来。 然后物美就说，哎，我男朋友也要回台湾呢。我就说，该不会跟我是搭同一班班机吧？他就问我说，你是坐哪一天的？我就跟他说，哦，我是坐二月，我有点忘记我坐几号了。然后他就想说，哎，好像也是同一天呢。我说，哦，是哦，那也真巧啊。哎，我好敷衍呢。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想说，一方面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男朋友的照片，她也没有跟我讲过她男朋友的名字什么，我从头到尾我只知道她男朋友是台湾人，就这样。可是台湾人很多啊，而且就算到时候当天好了，当天到了机场，如果坐华航的，从法兰克福回台北，全机人都是台湾人，你也认不出来谁是谁吧？对不对？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我心中打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说，好啦，遇到也可以，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遇到，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估计是不会遇到的。就没想到就那一天回台湾的时候在机场，而且我跟你讲真的非常的巧，因为我已经是很晚很晚才到登机口了。那我因为我想说我不想要坐在那边等，我就已经逛到很晚才到登机口，然后到登机口当然第一件事情老人就是要先尿尿，对不对？尿完然后尿完尿呢就是准备可以上飞机这样。结果呢我就在厕所的时候呢我就去尿尿。这个细节真的太烂了，但我这还要讲，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我就到了厕所里面，我就开始尿尿，然后呢尿尿的小便池不是很长嘛，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是选择正中间的去尿，然后呢在尿这个很长那一排的最右边有一个人，然后最左边也有一个人，这样子。那你知道男生在尿尿的时候呢，你稍微余光可以看得到旁边左右两边发生什么事情吗？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右边那个男生呢其实一直往我这边看。我是没有觉得对方是什么色狼或什么之类的，我只是觉得说，嗯，我们离这么远，就算你要看你也看不到什么吧。就想说我是长得很奇怪吗？我的侧面是长怎么样吗？还是我的头发？就这样子。然后就说那个人一直往我这边看，我不想说他到底想要在看什么，可是我想说算了，反正奇怪的人到处都是，无所谓。然后我就尿完尿之后我就走到外面去了。然后呢走一走之后呢，刚刚那个一直在看我的人呢又在我前面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想说 What the fuck。 后来那个人就往这边走过来了，他就很客气的说，请问你是炮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嗯，对。不承认也不行啊，因为就已经这样子了。然后他就想说，哦，你好，我是 Sophia 的男朋友啊。そうですか，哦，就是我们乌美的男朋友啦。所以我们就这样聊开了。然后可能我当下来不及去思考说，奇怪啊，你们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怎么就认出来。可是我后来想说啊，当然啊，因为乌美跟我们有交换 IG 嘛，那乌美当然很他只要很轻易的把我的 IG 给他男朋友看，他男朋友就会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所以那他男朋友就可以来认我。可是我就不认得他男朋友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机场这样很荒谬的相遇。那我也觉得很离谱啦，因为就算他男朋友知道，就像乌美刚才讲说，哦，怕我那天要搭飞机，可是飞机的人，飞机场竟然人就很多嘛。可是我们真的是 literally， 我一到那个登机口，我一进到厕所就被认出来了。所以呢，就是一个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是相遇哦。这就是我跟乌美的男朋友相遇的过程。然后为了讲这件事情呢，我已经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快30分钟。啊，果然是一个离题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式节目。OK， 再来我们要谢谢第二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他叫做99 Plus， 不是 Plus， 99 Apostrophe S， 99s。他说能够遇到蔡伯的 Podcast 真的太幸福了哦，会期待每次的新集数，时不时还会去翻旧集来听。也很喜欢蔡伯在 FB 跟 IG 分享的故事，常常会看到会心一笑哦。祝福蔡伯跟蔡电锅在德国顺顺利利。 OK， 这个时序就马上瞬间拉回到三月中以后，因为蔡电锅呢是三月中之后呢才顺顺利，没有三月中，三月初五，对，我是三月六号飞回来的哦，再带那个蔡电锅从这个台湾回到德国，真的是这一路也是很辛苦。在这边呢要提醒一下呢，如果你也是想要带电锅从台湾来德国的学子们或者是新住民们，这个也是别人提醒我的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个人是不太放心，虽然那个在台湾买电锅欧规哦，记得买欧规哦，因为电压不一样。那在台湾买电锅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就是在这个箱子里面啊塞袜子啊塞什么啊，然后塞得满满的，这样子你托运没有问题。但我就是觉得我不相信。说真的，话说这个托运啊，我认真的觉得 台湾的搬运行李的工作人员真的好温柔哦，就是如果你到机场看到的话，你会看到那个人员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抬起来，然后轻轻放下，就是被送到台湾来的机场的行李是很幸福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话，可能电锅会没事，但我就不相信嘛，因为他们 上那个飞机啊，跟到访客服啊或什么的，一定是被用摔的、啊、那如果辛辛苦苦的买了一个电锅带来德国还被摔坏，那不是 KC。 所以呢我就打算自己带它。但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带电锅到德国的话，顶多只有六人份的才能够塞得上这个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如果是十人份的话就塞不进去哦，哈，这个要特别的留意。十人份的话你就一定要用托运的了。那如果你真的得托运的话呢，就遵照这个大同电锅专卖店的这个店员跟我讲的，就是你就是在那个箱子里面有缝隙的地方全部都塞袜子，把它塞满，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再来呢是要谢谢阿比尔。阿比尔说，生日还很久啊，先喝咖啡吧。电锅可以蒸煮烤炖炖炖，很多可以玩的哦。是说我没有在下厨啦，等你实验分享喽。谢谢阿比尔。阿比尔为什么会传这个来，是因为呢我昨天呢写了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如果从前如果有人问我说，哎，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想要什么，我可能会说啊，我想要一张我想要一张这个从台湾到法兰克福的头等舱机票，这个我还是很想要了哈。或者是说看戏票啊或什么这些啊，反正有的没有的。但我现在呢真的只想要洗碗机跟微波炉跟磨豆机跟一个大一点的厨房。我真的听起来非常的贪心，但是这些想要的东西呢都跟厨房有关。那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因为我房间非常非常的小嘛，我之前在前几集有刚刚提到过，说我之前也在思考说到底人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满足的人，所以就算我一开始不太适应，觉得说哇这地方怎么那么小啊，可是我后来也觉得说哇好好哦，能够自己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打扫起来很省时间因为我昨天又把家里再重新打扫了一遍，就觉得说哎，没有想象中花的时间久耶，我就先扫地一次，然后拖地一次，然后把这个厨房啊跟厕所啊全部都用那个清洁用品啊这样洗刷一遍，我就已经处理完了。哇塞这很爽，那种家里很大不是很麻烦，所以他们才会有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有的没有的啊。但是呢因为我几乎在极深的话呢就是三餐都是自己煮，上次很好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就说哎，那你们极深的餐厅你推荐什么，我就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耶，我到现在唯一在这个极深吃过的餐厅只有三间，然后有一间就是我之前写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卖沙拉的那间店我还蛮常去吃的，另外就是卖 kebab， 就是 döner， 在德国叫做 döner， 就是沙威玛那种的，就那一家因为我也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另外一家就是高中同学跟高中学妹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就是约在一间就是极深一间蛮道地的德国菜的餐厅，我们这样我就去那边吃了两次，就这样而已哦。其他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亚洲餐厅啊，但我都是外带而已，就这样。哎，你听起来好像还是蛮多的，但其实真的蛮少的啦，对不对？我过去这样，我已经在这边将近四个多月、五个多月了，这样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自己煮。那自己煮这件事情呢，就是很麻烦啊。我觉得很麻烦是，其实我蛮喜欢自己煮的，可是我不太喜欢花时间洗碗，听起来很不负责任，对不对？不是我不想洗，而是因为因为我虽然自己一个人料理，所以我还是喜欢不要只是有一碗饭跟一盘菜，因为就是觉得这样很可怜嘛，所以至少会想要煮两盘菜，对不对？你想要煮两盘菜你就要用两个锅子来煮，两个锅子来煮完之后呢，你饭用一个碗装，你盘子用两个盘，你那两碗菜用两个盘子装，然后再加上一些厨具啊或有的没有的，其实你就要洗一堆东西耶。那一顿饭这样子花了很多时间煮完，然后吃完之后你要再去洗那些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一整天都在洗煮饭洗菜洗碗吃饭跟煮饭跟洗碗，就是花在这边再多到我就快疯掉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才起心动念觉得说好，而且更别说没有菜电锅之前我还要再用另外一个锅先煮饭，所以这真的非常的麻烦。然后因为我煮饭一次煮呢又只能够先煮一人份或怎么样，因为我又没有微波炉，所以呢又不能说饭一次煮起来然后之后再微波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哇好多好多事情哦 我都笑称自己来国外是来学厨艺的，根本不是来念书的。 anyway， 所以呢我就起心动念就说啊，那这次回去一定要带一个电锅来啊，这样子。那带菜电锅来之后的好处呢，就是说所有的煮饭啊或是我蒸东西啊温热东西啊全部菜电锅会帮我处理，然后剩下的东西我就可以自己专心的炒两盘菜啊什么之类的。但话说如此啦，那这个光洗那个两盘啊两个锅子啊两个菜啊什么的还是很花时间啦。所以我那天就有感啊，因为之前去柏林家帮那个高中学妹宁宇照顾这个 Sushi 猫咪的时候呢，他们家是有洗碗机的。然后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因为在他家我一样照常煮饭这样子，做 pasta 什么之类的。我永远记得我做完这么多东西之后，然后没有洗碗，我只要轻轻把它放到洗碗机里面，我就可以出门的这种轻松的感觉。我真的觉得人生好省时哦。倒不是说我人生很急迫的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我有了哈，这个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跟大家讲。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好的厨房可以帮你省下好多好多时间呢，真的太多了。包括一个好的这个电磁炉，因为像在我家啊，我要加热一碗沸水，我是要煮大概5到5分钟左右它才会整个煮滚。可是呢在柏林学妹家的时候呢大概20秒，欸，所以我整个时间顺序全部都错乱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当你开始习惯你们家的厨具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习惯你的煮饭的工作流程，你就想说哦，反正这个水要五分钟才会滚嘛，那你在5分钟之内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这样安排啊，切菜啊，备菜或干嘛所以我记得我到柏林的时候呢是大乱，我想说哈，虾米注意跟棍啊就根本来不及切菜或干嘛什么的。但这样整个下来呢就觉得说哇好省时哦，我真的觉得人生有一个好的厨房真的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然后呼应一下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观众读者的回馈我就有点累了，回馈说发明洗碗机的人一定是要拿诺贝尔奖的，肯定是这样子。洗碗机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以我现在房间的大小呢肯定是塞不下洗碗机啦，所以我有点认命。但如果我硬要塞的话，我可能还是可以放得下一台微波炉，但我现在还没有完整思考到说这个微波炉我到底可以享受它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就先放下这个念头。倒是磨豆机，因为我喜欢喝手冲的，我买这边一种最便宜的这种磨豆机啊，它能够磨出来的那个颗粒的大小我觉得不够分野不够清楚。有的时候你要用这个摩卡壶来煮啊，有的时候你要用法式的这个冲咖啡的壶啊，然后有时候你是用手冲，这些颗粒的粗细都应该要不一样。可是买最便宜的那一种呢，就是那没有办法分那么清楚，所以冲出来的味道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地方了。我开始跟你们讲一些厨房的辛酸，神经病。 anyway 好啦，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会有这样。所以我就许下我的事说，如果有人问我现在生日愿望想要什么，然后阿比尔就说啊，生日还没到啦齁，嘿好，先练习用菜电锅。没错，我最近呢开始看了很多电锅的料理，然后才发现我还是有好多东西没有买哦像那天想说为了要做一个蒸饭啊，或者有一个炊饭或什么的，我还要去买蚝油，我还要去买米酒，然后还要买什么烤肉酱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买来的话，我接下来又要面临搬出去搬进来搬出去搬进来，我现在想到我就头就很痛。 anyway 这就是在国外生活必经的问题吧。因为其实很多人刚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真的大概听说一个月里面搬了2次家三次家都是很有可能的。那因为我已经住了将近快半年了，然后我的东西也开始越买越多，所以我现在遇到听到搬家我就非常的焦虑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啦，哎，活一天是一天啦，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跟他讲最近的这个生活的旅行感触是什么。 Talk to you later。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今天节目就先哎我觉得齁，因为 我自己的身体呢是比较后知后觉型的，就是说其实我对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就例如说看了一个电影，但如果那个电影是很好哭的话就会直接哭，但如果是那种后坐力很强的话，我可能当下反应不会那么大，但我会在突然三天之后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崩溃大哭的这种。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也是这样，可能很多人在一个很紧绷的或是说在一个需要提高警觉的前提之下，身体就会给你一个本能的反应嘛，你就是会撑住它，然后突然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呢，一松懈下来你就生重病。所以我之前在德国的时候不跌倒嘛，其实在法国跌倒了，然后这一个跌倒啊真的是哦，我认真的，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老了就是说从前年轻的时候跌倒啊，你知道你大概就会知道多少时间就会恢复，但这一次跌倒完真的花的时间很长，当然也跟我可能一跌倒之后我就在急身休养个一周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就到处旅行可能也有关系吧，就他没有一个完全适切的完全休息的状态。但可能也会有人说受伤之后你也不能一直不去动它嘛，因为你不动它它可能也会呈现一个很僵硬的状态，真的你还是要去用，有的没有的，所以总之就觉得好的很慢。那这当中我甚至有去爬山啊，我还有去富士山还愿啊然后我也去游泳啊，然后等等的都还是正常事情还是有做啦，不过因为这次受伤会让我在有一个阶段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很痛，而且呢一开始是痛的是受伤的那个膝盖，后来是痛的是另外一个膝盖，因为代偿的关系嘛等等之类的，所以就会开始觉得说哇哦，原来这就是身体的衰退呀。那当然不意外嘛，因为 也不会把自己假装成说到底是多年轻，但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个感慨吧。但我的感慨倒不是完全 focus 在说啊好老哦怎么样，而是说的确也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了四十几年，然后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啊，我有没有好好的在这四十几年好好的过我的这一世的人生呢，我有没有真的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有注意的事情呢，还是我就这样子虚掷光阴的就这样子虚度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年欸仔细想一想，然后其实这四十多年来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只不过因为这些事情有些真的会记不起来，有些深藏在心里面，但开始会觉得好像需要更去无存精，更有选择性的去面对跟活出接下来的人生吧，因为接下来的人生原则上来说应该已经不会有再下一个四十了是什么自己诅咒自己的方式，没有啊，我是真的觉得，其实我跟你讲我很白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说哇人生是不是活到五十岁就差不多了现在觉得五十岁走这么近对啊，所以好，现在可以再活久一点了，但是就是会觉得总是在一个还可以健康运作的情形之下活着比较有意义吧，那是否现在就要更有意识的警惕自己，要让自己尽量健康的活着呢，也要更小心、哦、真的不能够随便跌倒耶，我的天哪我觉得好恐怖哦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过了四十岁之后啊，哎多运动，但是也要小心哦，千万不要跌倒。其实呢我后来呢因为我在极深的第一学期呢就这样应该算是这样正式结束了，所以我后来呢再重新去反省检讨反思第一学期的生活，其实是有点不是有点其实是非常混乱的，虽然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国家念书或是生活总是会需要花上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全适应，但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出国了，虽然啊我觉得我每次出国都搞得好像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好也有不好了。那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学期在吉森，心里可能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因为是蔡姐也提醒我的，说他们说我觉得他们觉得我在吉森的这四个月以来都很急躁，就是心很浮很不定。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在两三个月前跟我讲的话，我是没有感觉的。可是呢，就是这一次回了亚洲，去了日本啊，回台湾，然后再这样子马不停蹄的又回到了德国，然后回到德国呢又马不停蹄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这半年哈，因为我们上学期叫做 winter semester， 然后我下学期叫做 summer semester， 就是从4月1号开始到7月底，这个是我们的 summer semester。 那我其实在上学期，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上学期有多么的浮躁，我上学期还没有结束，我就已经把下学期所有的旅行我都已经订好了。你们看我是不是很严重，你们看我这个 FOMO 是不是很严重。 FOMO 的意思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会一直很担心你会错过什么事情这样。那我很久以前有跟大家提到说，其实我从前在柏林的时候 FOMO 非常的严重，就是我觉得我在柏林很难专心，就是如果我在柏林的咖啡店坐着，我就一直觉得说 Pal what the fuck why are you sitting here in the cafe， 就是外面有这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可以坐在这里看书呢，你浪费时间，这样就会有这种，特别是在柏林，因为柏林实在太多事情太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那本来以为到了吉森不会有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问吉森什么都没，对不对？所以想说哎，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总要可以专心读书了呢？没有，这个 FOMO 的症状呢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发生，就是会觉得说啊，一直待在吉森就会错过其他德国或是欧洲范围越来越大的事情啊，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所以呢我上学期啊，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就发现蔡姐真的蛮厉害的，就是自己深陷其中都不会知道这个状况。所以我上学期呢就是会根据说哦，我有哪些表演我非常想要看，其实我订旅程啊大部分都是用表演为出发，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一个表演我很想要看，我就会策划去那边的旅行，然后从 A 表演到 B 表演中间如果会经过哪个城市啊，没有表演没关系，那就去晃一下这样子，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安排的。所以我就已经订了很多，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从台湾回到德国之后啊，我才休息个一两天我马上又出发，我想说 What the fuck。 虽然我从台湾回到德国的时候呢，我已经心里已经开始慢慢的调试到说哦，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到说哦，我必须要慢下来，我不要再这样子马不停蹄的去做这么多事情。因为我在台湾呢生重病嘛，我在台湾呢就是完全失声哦，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这种失声哦，就蛮恐怖的这样。那现在有恢复了，但我觉得还是很容易疲惫，但我觉得这我觉得是身体对我的一个抗议，那我欣然接受，我也对他充分的抱歉。但因为旅途都已经定了，所以我一回到德国就马上去了鹿特丹啊、阿姆斯特丹、布莱梅、汉堡跟卡塞尔，然后又回到我们吉森。所以这一周呢哇好开心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待在我们吉森，无所事事也是很累耶，因为所有身体的反扑就是这一周才慢慢的在吉森这样慢慢的回来，我就觉得说我怎么睡都睡不饱啊，还是蛮累的啊，腰酸背痛结果结论就是你只是老了而已好吗对啊，老了真的很辛苦耶，真的，大家趁年轻的时候，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人类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你会听到老人在那边跟你讲说哎呀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怎样怎样，然后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哇 what the fuck， 你们这些老人不要这么啰嗦这些有的没有的好不好，然后现在当我们自己也变成那个老人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你们年轻人听不懂是活该听不懂啊也是自然啊是吧。对啊，因为年轻哪会管那么多事情啊，因为你没有真的失去什么你就真的不可能知道什么，这就是人类必经的过程，因为人就是贱呐 啊，有没有？所以如果我跌倒了之后，隔天就好了，我就多跌几次啊，管他的，对不对？那如果我熬夜不会累，我就天天熬夜啊，哇，时间超多的，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经历到，像我就是很早经历到，我就是发现25岁之后，哎，不能熬夜嘞，很早，因为很多人都是30岁之后，我是25岁之后我就发现不行了。然后呢这一次又有一个 big gap， 就是发现哇 连跌个倒，也不能说连跌个倒，就是跌倒恢复的时间好慢呢。哇塞，哦，要小心这样。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才更懂得珍惜吧，因为我是剑中之剑嘛，所以 也好了，谢谢老天爷给我的这个讯息，这样子我会好好的谨记在心这样。所以我其实这次回到了极深啊，我一直希望能够很有意识的执行两件事情。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能够很有意识的告诉自己，我要专注在好事上面。因为其实每天发生的好事跟衰事啊，比例上面来讲啊，好事一定比较多，说实话。衰事大概就是一两件，就是那种所谓的衰事，以我的定义就是说会稍微毁了我的心情几分钟或几秒钟的这种衰事这样。我当然从前有人按电铃，然后我家里现在有点吵，不好意思。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 focus 在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开始越来越相信，你走在路上你散发出来的一个气息跟磁场会影响你的这一个宇宙会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啊，很容易受到外界波动的啊，气场稍微很乱的话，我觉得我会很容易把自己带向一个比较负面的泡的宇宙。但我想要避免这件事情，我想要开始有意识的来阻断这件事情，我想要有意识的让我自己迎向一个泡的积极宇宙。所以我开始实践这一个小运动，就是我会开始去放大每一件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其实开始实践呢，是从我自从台湾回德国，那又从台湾回德国之后呢，我就马上进去小旅行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在这个旅行当中呢，我就开始实践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不容易耶，这是非常需要练习的，因为实践好的事情很轻易就会被一件小小的衰事就毁了。像我在鹿特丹跟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啊，其实有遇到蛮多很好的事情，都是一些陌生人的善意也好或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让我觉得哦很开心很棒，然后我都是接受他们的这个能量，然后继续的走在路上啊，继续往下走。可是会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哦，妮娜老师真的很衰。所以我那天呢，例如说我在阿姆斯特丹，我有一天回到饭店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哎，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的事情，我要重新再回想一下。我发现我想不起来，当然这可能跟老了有关系，但是我只记得让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就觉得 why what the fuck why 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人生这个样子呢？你为什么其实都是你自找的，因为当你 focus 在好的事情的时候，它会影响你的整个磁场，会影响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场，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再去影响其他人，然后这样就会有一个正面的循环，然后是你自己选择让自己只 focus 在那一件超级衰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那么衰，但是你就会把自己放大嘛，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很重要啊开始骂听众朋友，没有啦，我是在我讲我自己。因为我们太多时候会把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别人是在针对我们自己嘛，哦，这是人之常情 I know， 就是 we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 会觉得说我今天你会这样子对我，或是今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因为我的关系，一定是因为你看不起我啦，一定是因为你觉得我是亚洲人啦，一定是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脸很臭啦，一定是你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会就很多事情就会把它填满。我不否认有些事情的确是会被针对的，但我真的也完完全全的相信90%，本来想要讲99%，但我觉得97%我觉得97%真的都不是针对你，更何况那些可能口出恶言的或是恶言相向的人呢，在讲完那些话之后他根本就忘了，然后是你是我是我们在这边自己纠结，真的太浪费生命了。特别是过了40岁之后，又觉得说 What the fuck， 我人生接下来已经没有接下来40年，我还要再天天浪费时间花在你这种恶言相向然后讲完之后不负责任身上， What the fuck， 我才不要让你得逞呢， Fuck you right。 所以我觉得请大家跟我一起做这练习就例如说我在阿姆斯特丹，因为阿姆斯特丹呢你坐大众交通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你是要刷，你其实可以买他们交通卡，但你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刷信用卡，很方便，你就是但你上车要刷，你下车也要刷，这是在荷兰是这个样子。可是荷兰很奇怪，这有些卡可以收有些卡不能收，这个蛮吊诡的。总之呢，我白天刷我的台湾的卡是 OK 的，但是呢我那天的晚上呢要从市中心回到我住的地方的时候，诶，上车就一直刷，结果都刷不过。然后那个司机，可以讲司机吗车长先生就说你这个卡不能哦，你到后面去买票哦，因为他们的 电车路面电车的中间那一节都可以是现场买的。结果我就到后面去，我就跟那个 车长小姐说你好，我要买一张票。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就搜寻了很久，他发现他身上已经没有票了，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的卡有问题吧，已经太久没有人的卡有问题了。他就说哎，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没有票了。我就说哦，那怎么办，因为我这张卡就是突然不能刷，其实白天还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他就讲说没关系，我现在身上也没有票，你就去坐下吧。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是他就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意。当然对他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啊，我现在没票啊，啊，进菜贼啦这样子。可是因为下车的时候啊，我还有跟他有一个眼神的相会，我们还有一个互相一个眼神的一个示好，想说嗯，谢谢你这样子。然后他也说嗯，没问题，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它就是可以让我那一天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那当然同一天那件事情，同一天例如说那一天 我晚上去一间泰国餐厅吃饭、跟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Panorama 第二季里面的马丁，跟马丁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就去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去一间泰式餐厅，吃完饭之后呢，这个老板在结账的时候啊，老板就一直对我眉开眼笑眉来眼去。我想说嗯 OK maybe 我是泰国菜。但是呢那个老板呢在结完结在边结账，他就讲说，他就开始这边跟我说，你啊昨天也有来，今天又看到你啊，这样。诶，我刚刚那个语调是不太对，你啊昨天也有来。超级没礼貌，反正说你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嗯，那我的当下第一个反应是诶，老板娘认错人了。可是其实认错人的当下，你大哥刚刚讲说没有，就没有来，但这样就可惜了嘛，对不对？因为对方其实是对你有善意的，他就算知道你昨天有来今天也有来，他就是开心啊。所以我当下就选择一个方式，我跟他讲说，其实呢我昨天没有来，但是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受宠若惊诶，这样。然后老板娘就哈哈哈哈，他就是也很开心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能量互相的传递了给彼此，即便就只是陌生人而已，我都觉得都很好。我觉得现在我们仅有的人生，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把握。仅有到底是多快？没有啦，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年纪都不小了吧。诶，没礼貌。没有啦，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哈。 OK，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好不好，练习把专注力，但是这真的不容易。因为当你经历一件好事情，你的心里想说哦 OK OK， 这个Paul有提醒我们说哦，现在要开始记得好的事情。结果下一秒如果有一个机车这样冲过来，然后或者是怎样，然后他突然扒你一声，你会觉得说干你老师耶，好，你又晚上又来了，很正常的。但是其实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只相信好的事情，我们要培养的其实是这个意识，就是当你有意识说哦，你这个负面的能量要起来的时候， OK， 我知道现在负面的气场又来了，深呼吸，放下放下， OK， 我们专注在好的能量上面，我们要让好的气场散发。而且我为什么可以很顺利这样想，是因为我为的还是我自己啊，好不好？因为我始终相信，我坚信着我现在有好的气场，我下一秒遇到的事情可能才会是好的，不然我就故意塞一边这样子过我接下来的日子，哎呀划不来啊，真是便宜的那个逼我的那个机车骑士啊，是不是啊，还买啊， OK 啊。其实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现在想要好好的实践的，就是我一天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这个呢我有这个想法的前提呢是，其实法国人本来就这样。我觉得法国人真的就是完美实践一天只做好一件事情的人。因为 除了是因为在欧洲这个行政效率实在是差到你大概一天做完一件事情一天大概就结束了之外，我的确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的确很习惯一天塞满很多事情。可是我其实事后这样想啊，因为台湾生活的便利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我们有这个习性，你们觉不觉得是这样？因为生活太便利了，像我在德国啊，我如果我三餐都要自己做的话，我其实花在煮饭的时间很多，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啊，我早上起床啊，盥洗完之后，我煮完饭，洗完饭，不是洗完饭，我煮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之后，我稍微工作一下，其实就中午了，其实又要做午饭了呢。然后午饭这样做完，完之后，下午再工作一下一件事情， 完之后可能你如果不要太晚吃饭，因为中年了嘛，你不要太晚吃饭，你又要开始做晚饭了。虽然要瘦最快的方式就是不要吃晚饭了，但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欧洲自己生活啊，一天真的能够做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那我想要不要再把台湾的这个习性带回来吉森，就觉得说哇，好像一天要塞满这么多件事情才好像自己有充实的活着。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就算今天在家里呢把一个文件完成，然后做完饭去游完泳之后，其实这样已经很多很多事了。游完泳之后呢，你能够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看书看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就这样，然后回家之后呢你就做饭一直在做饭。做饭也是一个学习啊，至少对我这个阶段来说。而且我现在这样能够这样讲是因为还没有开学，对不对？开学之后哇，每天就要上课什么的，一定又会步调又会开始乱掉。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呢培养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开始把我生命生活的步调呢调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平稳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精神状态跟身体状态呢都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的身体跟我现在的状态需要的，所以我就不断的提醒我自己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去实践它。虽然开学之后我们 summer semester 据说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我其实有点紧张，而且我最近在处理选课的问题。你们知道我一开始啊，就是 回到德国前啊，我已经看了一下课表，我选了一二，我现在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本来想要修九堂课，我是不是疯了，对不对？结果呢我后来呢把这些课全部排进去 Google Calendar 之后才发现，老师耶，才排五堂课几乎就满了。因为我还要上德文课，我还要上游泳课，然后我还有一堆已经定好的旅行所以其实会蛮忙的，会很忙很忙其实。而且我们最后期末今年的summer semester 对于我们第一年念这个编舞跟表演的硕士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 Rough Proposal。这个 Rough Proposal 呢就是我们的编舞跟表演系的学生要自己做的一个 festival， 就是我们要自己做节目啊，然后邀请人来看戏啊或什么的，其实就是做一个剧展嘛。所以这学期结束的 尾端会非常非常的忙哦，更别说我这学期还要面临搬进去搬出来搬进去搬出来的这个难题，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 summer semester会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从现在开始就先开始这个叫什么打坐 meditate。 我要先 meditate， 再让我自己的状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比较能够去应对接下来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的状况，这样子。 OK， 所以呢如果你此刻的生活也处在一个小小的混乱的话呢，我鼓励你也可以一起 follow 一下这两个principles， 然后好好的让自己生活慢慢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一旦你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我觉得你会更有能力去应对不同的状态。OK， 然后当你拥有一个好的磁场跟气场，我相信更好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而来。希望我们的身边都没有小人，我们的身边呢都可以把我们的能量呢带给旁边的人。我是不是越老越正面啊？其实也没有，你们要把握我还算正面的时候因为负面来得很快啊。哦 OK，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咯，好不好谢谢大家三月份的收听。我们四月份的节目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因为四月份呢很难得的机会哦，我们竟然会有来宾。你想说我人在国外会有什么来宾呢？嘿，不告诉你，很快就会知道，而且是来自台湾的来宾哦Alright, Panorama, 波浪会提提，我们四月很快就见面咯。Talk to you soon, bye!